如果你是近一兩年才來到哥倫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很可能你都未有機會來到認識下我和我的家。不如我就趁今天的早上有時間來到跟你們介紹一下我的家人。我和我太太其實在90年代我們做學生的時候我們已經認識了。後來的時候我們讀大學，我們拍拖，畢業之後我們拍拖四年我們就結婚了。婚後兩年左右我的大女兒就出世了。再過多兩年半，我的細女亦都出世埋。轉眼之間，其實下年我和我太太已經進入到這個銀婚紀念了，而我作為父親都已經足足做了22年了。當兩個小朋友出世的時候，其實當時我對於我怎樣做一個父親，或者我對我自己的家庭，其實我都有很多的嚮往。但不過在過程當中的而且確我們真的經歷過很多的困難，特別是我兩個女兒，她們出世的時候都是早產出世。雖然我很感謝主，就是生理上面其實她們完全健康的，不過可能就是因為早產的影響，是令到她們一個性格發展比較特別一些。她們兩個都被歸類成為一種小朋友叫做 Strong Will Kid。 其實最初我對於什麼叫 Strong Will 其實我都不是很認識，只是單憑了一隻字叫 strong will， 也挺好啊，是不是？就是夠這個強壯強悍嘛，這樣。不過我後來想想，咦，不是的，其實做賊那些都可能都挺強悍的。所以在那一刻裡，我才開始去研究究竟什麼叫 strong will。 後來我才發現，原來 strong will 其實是講一些小朋友，其實他對於一些事物他特別執著的。當他腦海裡面他出現了一樣他想要的東西，其實你要他放低，他是總是沒有能力來將他放低的。所以你可以想像，當我兩個女兒她在小的時候，她要扭計，她要扭一樣東西，你不給她的話，其實她的破壞力就真的可以很巨大。有時我太太甚至乎形容我的女兒扭計扭到好像被鬼附一樣，欸，爸爸過來趕鬼啊，這樣。我記得當時其實我用的方法都是很，怎麼說，很原始。其實我只是懂得情緒的反應，當他們有什麼狀況的時候，我往往就會大發雷霆了。久而久之，我發覺問題就出了。出了在哪裡呢？就是出了在我和我的女兒之間的關係。我發現我的女兒開始在她的眼裡面有一份對我的恐懼。我開始發覺到我和她們兩個的關係越來越的疏離。而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我開始慢慢去反省，甚至乎我察覺到，咦，可能我在教導他們、跟他們相處，在我的 parenting 上面可能出了一些問題。我問我自己，其實我要不要這樣繼續呢？我要不要這樣繼續在以後下來的時間，我和我的女兒的關係裡面都是充滿彷徨、充滿恐懼呢？結果是怎樣？結果我覺得我需要在我的 parenting 上面悔改咯。其實當時我太太都有同感，於是我們就決定我們從頭去學怎樣去為人父母。一方面我們自己都去接受心理輔導，我們要先處理好我們自己內心的問題先，然後我們就將我們以往那一套我們放低。我太太繼續的來到去讀很多的書充實她自己，而我亦都開始同佢一齊嘅嚟到合作，嚟到重新去學點樣同我嘅小朋友溝通，點樣同佢哋 set boundary 等等。啊，你知唔知道就係咁樣？我都花咗好幾年嘅功夫，到最後我同我兩個女嘅關係逐漸逐漸嘅修補，甚至乎慢慢嘅嚟到係拉近。我哋成家人開始慢慢進入一個越嚟越充滿愛、充滿和諧嘅一個嘅地步，而去到今日。你知不知道我最感恩的是什麼？我最感恩的就是去到今天，我兩個女兒和我和太太，我們仍然很享受大家在一起的時間。你問我為什麼你的家可以發展成這樣的？當然神有祂的祝福。但如果你再問我的時候，我就會說，好在我和我太太在教養兒女方面，我們悔改得早，我們肯去改變，我們肯去再學過。如果不是的話，其實我們一家人相信今日不會是這樣。你知道嗎？我為人父親22年，你問我究竟我學到些什麼，那我就會跟你分享我學到三句說話，看看你有沒有同感了。第一句說話就是，原來沒有一個男士當兒女出世的時候他就自動懂得做父親的。我以前其實我是不懂得做父親的，我承認。 我做父親的方法從來都是去抄襲我小時的時候我父親怎樣來對待我，我就用同樣的方法來對待我的女兒。但是問題就是我父親以前用的那一套是一套極為硬朗的一套，因為其實他在我小時的時候，我父親其實是一個屋邨小學裡面的訓導主任來的，他最擅長的就是這個責罰學生，所以你明白為什麼我會在我家當中來出事了，是吧？也都是因為是這樣，就讓我深深體會到其實做父親就真的需要很認真地來學習。第二句，我發現其實父親在仔女的心目當中，在仔女的生命裡面，原來是帶著一份很獨特的影響力的。我記得有一次的時候，我跟兩個女兒聊天，我跟她講開，我就話：，你哋真係唔好啊，成日都去揾媽咪買嘢。嗱，媽咪就係因為錫你哋，所以咧佢只會同你哋講就係、是：，哎呀，你中意啊，買啦，抵啊，平啊，咁樣啊，唔應該咁樣噶。我記得我個女兒點樣答我咧？我個女兒就咁樣同我講，佢話咧唔得噶，我仍然會去揾媽咪噶。嗱，不過我都會去揾爹哋。咁我就問佢啦，咩意思啊？他的回答就是這樣說，他說因為每一次當我去找媽咪買東西的時候，媽咪總是會 give us hope， 會讓他們有盼望，但是他都會找爹地的，因為當他找爹地的時候，爹地的意見，爹地的教導就會 bring them back to the reality， 回到現實生活的裡面。我和媽咪聽完了他這個解釋，當然就笑到七彩了，但是女兒這樣的說法就令我知道，原來我作為父親在女兒的眼睛裡面的而且確是有一個很特別的角色和功能的。我的角色就是我需要教他們什麼叫節制，我需要教他們怎樣去處理問題，怎樣去分析問題，甚至乎就是在困難的面前，究竟我們怎樣能夠堅固他，以至於他們能夠可以更加堅定和忍耐。我時常聽到很多的人來到去分析，又或者去觀察我們現在少年的一代，他們說隨著很多的父母越來越錯誤地來到溺愛和保護自己的兒女的習慣，其實這一代的而且確是越來越容易喪失一份對逆境的韌力，內心變得越來越的脆弱，越來越經不起考驗和挫折，看事物越來越短視，甚至乎再沒有耐性，樣樣東西都是玩即興，又怕悶，結果動不動就會放棄。而有時我回想起這些種種的問題，我又發現的確和我們怎樣做一個父親的角色是很有關係，亦都是因為這樣就讓我深深體會到第三句說話，就是原來我們做父親要建立我們的兒女，這個是一個一生之久的過程。弟兄姊妹，你不要以為你做父親做母親，你的說話永遠都在兒女的心目當中那麼有威力才行。你知不知道大部分我們的年輕人，他肯聽父母的時候，其實都是在一段的黃金時期的裡面，而這段黃金的時期就是正正他們長大緊，但又未夠大，他們仍然需要來依靠父母照顧的時候。不過當他長大之後，不代表你過了這個時期你做父母就不需要再教導他們，相反其實你更加需要用你的生命繼續去影響他們的生命，就好像箴言對我們的提醒的一樣。箴言第22章他怎樣提醒我們呢？他說教養孩童走他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會偏離。弟兄姊妹，原來教養孩童是一個到老的過程，喂，不單止是父母你到老要繼續，原來你今天對孩子的影響，對他們的塑造，是到他們到老都一樣受益的。而這個受益就是讓他們能夠繼續走那條應該走下去當行的路上面。所以你明白我當初為什麼說我在教養孩童的身上，即是我 要悔改嘛。因為若果今天我要引導我的小朋友，他的一生人都走這一條當行的路的話，其實我怎麼可能用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呢？我怎可能不打開聖經？我怎可能不回到那位的天父的裡面，你要從頭學過怎樣做父親，甚至乎要做一個神所喜悅的父親？而當我打開聖經的時候，其實我第一個想起誰呢？我第一個想起的就是當日的使徒保羅，他是怎樣去教導提摩太。明眼人都知道的，其實這個保羅呢 其實他一生人都沒有小朋友的。不過他和提摩太的關係呢就真的情同父子了。所以在提摩太後書一開始的時候，保羅是怎樣跟提摩太說話的呢？保羅就是這樣說，他說奉神旨意憑著在基督耶穌裡的生命的應許，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親愛的兒子提摩太，願因為憐憫平安從父神和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臨到你們。究竟背景是什麼呢？就是提摩太其實當時是有一間在一間教會裡面來做牧養的工作，那間教會就是以弗所教會。其實在那間教會裡面牧養呢，提摩太很不容易的，他在那一刻裡面他遇到很多的、外憂內患的問題，到一個地步其實你可以想像，其實提摩太呢已經去到一個呢都幾灰心甚至乎沮喪的環境的裡面。於是保羅有見及此，他就以一個父親的身份就寫了這一封的提摩太後書，要來呢來到堅固提摩太。而你發現當他要去堅固提摩太的時候，他在這卷書的劈頭的第一句的提醒就是這樣說，他說為了這個的緣故我要提醒你啊，就是要把神藉著我按手給你的恩賜像火一樣再挑旺起來，因為神所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而是有能力、仁愛、自律的靈。保羅在這裡一方面要提醒提摩太，就是要認定上帝給他的恩賜，作為對他在當時裡面他在牧養教會的時候那個的角色的肯定。但是同時間他也都要提摩太記住一件事，就是即使今天裡面遇到那個環境是多嚴峻都好，在一個逆境的裡面都好，但原來上帝的心意依然不是膽怯咯。你知道嗎？膽怯其實在原文裡面有一種，就是你在這個戰場上面走佬啊，不打了，走人啊，放棄的意思啊。在逆境的面前，神的心意就是他所給你的是一個有能力、仁愛、自律的靈啊。如果我們看回和合本聖經， in fact 我是比較喜歡和合本的翻譯，和合本翻譯就是說神所賜給他的是一種剛強、仁愛、緊守的靈。保羅在這裡他提了三個的 quality， 有能力、仁愛、自律。其實就讓我聯想到一件事，就是其實是不是今天我的小朋友都需要這些的 quality 來到面對他人生當中會經歷的起跌和挑戰呢？我去想，就是如果今日我作為父親，我都需要好像當日保羅去提醒提摩太一樣，我要培育我的小孩子成長，就在這些的品格和 quality 上面都成長，那今天我要怎樣做父親啊？我要怎樣來到教養他們啊？如我當我很認真地來到思考這個問題的裡面的時候，其實我的腦海裡面除了有這一番保羅對提摩太的說話之外，還浮現出很多在聖經裡面各處對我的提醒。所以綜合起上來的時候，今天的早上我就跟大家來分享，就是聖靈在過去的裡面究竟他提醒了我些什麼，如何去成為一個神所願意我成為的一個的父親。聖靈對我提醒的第一個，就是我作為父親，其實我是需要塑造我的兒女一份能夠經歷到愛、充滿著愛的生命。就好像保羅說，神所賜給他的提摩太的靈是一份仁愛的靈的一樣，而我要去栽培我的小朋友有一份充滿著愛的生命的時候，其實必須要由我自己作為父親，我和我的天父之間的關係究竟有沒有這一份充滿愛的關係先？這個要成為一個的開始。我去理解保羅所講的愛，不是只是單單講緊話父母對子女的愛咁簡單。保羅說神所賜人的是一份仁愛的靈，其實更重要的一樣嘢就是究竟我們的生命或者我們兒女的生命，其實佢係咪一個能夠體會到神的愛？並且充滿著神的愛的一個生命，為什麼這麼重要？你試想想，當一個人面對著自己掌握不到的困難而感覺到無助的時候，若在那個時刻他同樣地深知道有一位愛他的上帝，一位全能的上帝要在他的生命的背後成為他的後盾， 而呢一个嘅上帝系佢可以以佢嘅生命嚟到去倚靠嘅。咁你话，即使我哋在软弱同埋挑战嘅面前，其实我哋嘅内心会唔会都系因为呢一份爱嘅缘故，我哋能够得到有更大嘅鼓励、更大嘅盼望同埋平安咧？嗱，咁所以保罗先至喺提摩太呢个咁严峻嘅时刻去提醒佢，神所赐你嘅灵唔系胆怯噶。而是什么？是充满仁爱的灵来的。讲的就是神的爱要充满你的内心，要神的爱要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弟兄姊妹，如果你问我的就是，其实你想不想你的小朋友的生命里面都充满着神的爱？我相信没有一个父母会说不想的咯。不过想还想，要能够做到这个目的那个关键是什么呢？个关键就是，其实你为人父亲，你为人母亲的，其实你自己同呢一位嘅天父系咪已经有呢一份爱嘅关系先？点解啊？因为其实爱本身，你系冇可能用个说话嚟到教出嚟嘅，你唔会教到一个人嘅生命充满爱嘅，爱系需要去感染出嚟嘅。而今日我哋作为父亲嘅，生命若然我们首先能够可以同这一位我们的天父有一份充满爱的关系，而我们的生命亦都能够流露一份充满爱的生活的话，其实我的小朋友在我的身上才能够被我的生命感染，而他们才可以在我的身上能够体会得到神的爱是怎样建立和保护他们。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生命记神怎样教导以色列人去教导下一代一样。你有没有看过这段经文？生命记第六章四至九节，神怎样要以色列人教导他的儿女呢？神就这样说，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天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你的心上，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你也要把这些话系在手上作记号，戴在额上作头带，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柱上和城门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得到啊？当神要以色列人来到教训自己的儿女的时候，神在第一句的时候他要他们做什么呢？神要他们首先要全心全性全力地爱耶和华，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所以每当有初来教会的父母来跟我说，他说，牧师啊，我很想带我的仔女回来教会啊，我很想他们回上帝的里面啊，你知不知道我会怎么回答？我很多时候都会清一色地回答，哇，那你自己要即是做好自己先。你不可以奢望你的仔女就是回教会，但是你带了他回来之后一个华丽转身你自己走去，又或者你自己都回来不回下，而你的仔女根本在你身上里面去体会不到一份你爱神甚至乎你重视神的生命的话，比着你是仔女，其实你觉得他会不会骚你呢？他会不会听你之笛呢？弟兄姊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今日里面我们要去建立我们的儿女他的生命能够充满着神的爱的话，其实首先必须要我们作为父亲作为母亲，我们同这位天父要有一份充满爱的关系作为起点。这个是第一个圣灵给我作父亲的提醒。好了，至于第二个的提醒，我相信呢是跟小朋友他的生命能不能够长出刚强和有能力很有关系，就好像保罗他说神所赐给提摩太的灵是什么？是一个刚强有能力的灵的一样。我觉得这件事特别跟我们作父亲是有关，所以呢圣灵呢就提醒了我想起了新约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说话。希伯来书怎么说呢？他说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的管教呢？作儿子的都受过管教，如果你们没有受过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还有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那万灵的父，我们不是更要顺服他而得生吗？ 但是一切的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却为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你知道吗？要建立出小孩子一份坚实、刚强、有能力的生命，其实我们就要通过去管教他们，来到扶立他们成长。但各位父亲，究竟什么叫做管教呢？管教是不是责罚？不是责罚。管教是不是只得管束？当然不是。管教是不是就是当他们曳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去制止他那一次的行为？也都不是。你如果问我的话，我就会说管教其实是一种气氛。在你的家的里面，其实你有没有带领去建立一种很 consistent、很固定的文化，以致你的仔女能够有方向和自律地来去跟，以至于他们学会怎样长大成人？这个才叫做管教。父亲在家的里面是需要带领去建立一份固定的文化，来去培育出我们的孩子一份坚实刚强的生命。什么意思啊？我试试给你一个例子，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在我家里面来到去实行的。就是当我和我太太在我的小朋友年幼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重新学怎样来学做父母的时候，其实呢那时候我已经跟太太讲好了，就是我们要重新建立我们家里面的文化。我们要有一个文化来给我的小朋友在当中来到成长，来到学习怎样为人。而其中一個的文化，很簡單一句話，就是在我這個家裡面，小朋友扭計是不 work 的，這個就是那個文化。所以每次當我兩個小朋友扭計的時候，我和我的太太都會有一套固定的處理方法，是固定的處理方法。首先他們要扭起上來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坐在他旁邊陪著他去扭的，我們不會跟他一起扭，不過我會陪著他扭。只要他们不伤害，在一种不伤害自己的情况底下，我都会给空间给他去扭。如果在公众场合的话，我会带他上车，在车上陪他一起扭、okay? 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们依然不会因为他的任性和无理就范。不是因为我们做父母没有人性，而是因为我们实在太明白一件事，就是我的小朋友成长，其实他是很需要一个固定的文化来学怎样来做人的。而老實實講，今日裏面有好多嘅屋企，你發現嗰啲小朋友難以去栽培到一份或者培養到一份自律嘅習慣，正正就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做父母嘅，我哋冇堅持，我哋對佢哋嘅教導、對佢哋對待佢嘅方法，我哋朝令夕改啊，講過唔算數啊。每一次當我個女佢扭計扭到筋疲力盡嘅時候，我哋咧就會走埋去安慰佢啦，氹翻佢啦。去 acknowledge 他那份的难过。不过到最后我梗会问多一句，我会问女儿，你觉得扭计 work 不 work 的？结果呢，试过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我发觉我的女儿开始意识到，原来的而且确扭计真的不是很 work 的。他开始学到，原来这个世界不是围着他转的，原来他要表达情绪，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可以用一种无理和任性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的。就是这样东西，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想象，其实对于他们将来成长之后，他要怎样面对这个世界，他怎样面对他生命当中的挫折和失败，几咁重要呢？还有，我又给多个例子你，我的家里面还有另一个文化。另一個文化亦都係過去我作為父親嘅裏面，我係好努力嘅，你好緊守嘅。而呢種文化就係每當我屋企嘅裏面有啲乜嘢大嘅決定嘅時候，其實我哋必須要先翻翻上帝嗰度，我哋先禱告，然之後我哋再去等候。就連我哋養貓又係咁，小朋友買電腦又係咁，我哋去買車又係咁，我哋去旅行又係咁，我哋去邊度住都係咁。我哋都堅持一樣嘢，就係我哋要先禱告，將呢我哋嘅需要擺翻俾天父先。然後我們就去等待，等待神給我們一個好的時機，我們才去實行。有些小朋友有時候會問，就是我們怎知道什麼時候是好的時機？我會跟他們說，到時我們就一定會知道的。 因為我很需要他們去經歷到一件事，就是神的預備必定是最好。結果呢、啊、真的、哦、每次都是這樣的、哦、隨著我們一起的一家人的一次又一次的經歷各樣東西，上帝的供應和恩典之後，其實我兩個的小朋友對於相信上帝的照顧，其實開始慢慢有一份很堅實的信念在他的心裡面來到扎根。所以各位父親、啊、你見不見到、啊、這個時候是叫做管教了。管教不是只是打和罵的，管教是一套你固定的文化，在你的帶領的底下，在家的裡面建立起來，是一套貼近上帝的文化，讓你的小朋友可以在那裡有一個有方向、有固定的環境，他的生命能夠堅實地長大成人。就好像其實我們剛才所讀的那一段的生命記的聖經的一樣，其實神都是這樣來吩咐我們。他這樣說，他說我今天吩咐你的話怎樣，你要記在你的心上，你要把這些話不斷地來到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來的時候，都要談論。弟兄姊妹啊，這個豈不是一個 pattern 講緊的，就是神要我們在家裡面去建立一種時常貼緊祂說話的一份文化嗎？而你這樣做，弟兄姊妹啊，你是幫助緊你的子女建立緊一份有能力、有堅持，在困難的面前、在困境的面前不容易動搖、堅實的人生。到最後，聖靈怎樣去提醒我作為一個父親呢？我發現這個提醒是有關於我的見證。父親要以見證和身教來作為榜樣，去建立起我的孩子一份慎思明辨的品格。有關於用身教和見證來到去作孩子的榜樣，其實在上星期在牧者的講道裡面都有提過。不過今天的早上我特別提到慎思明辨這個的、這個重點，這個的品格。你說為什麼呢？是不是專家說的？不是專家說的，同樣都是保羅說。保罗提醒提摩太咩？就是神所赐人的灵，除了是刚强仁爱之外，还有是自律谨守的灵。原来自律谨守是咩意思？原文的意思咪就是慎思明辨咯。而我哋发现的时候，呢一样嘢同我一开始讲，就是父亲其实在儿女的生命当中，在呢方面有一个很独特的影响力的。你想象在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的里面，其实我们的小朋友真的很需要这一样东西的装备，就是他们能够有一份分辨是非，能够慎思自己的言行举止的一项的品格，他们才能够可以在他的人生的高高低低的当中，能够仍然行在那条正直当行的路上面。不过如果要建立出一种这样的品格，无可否认，其实不是只是单单通过父母去教去講，父母的見證和身教是要成為子女的榜樣，去塑造他們來到是出現的。同樣都是生命記第六章，聖經他怎樣提醒我們呢？生命記第六章他提醒我們，你要把這些話系在手上作記號，戴在額上作頭帶。這個你字究竟講緊邊個？這個你字就是講緊你和我作為父母的咯。要把神的说话系在手上作记号，戴在额上作头带。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作为父亲、作为母亲的，我们要将神的话、神的心意时常表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为里面，甚至乎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柱上面和城门上。就是说你要将上帝的说话、上帝的心意展现在你的家的里面，并且在你社区的参与上面。换言之，你留意这一句，我真的要提一提大家这一句。弟兄姊妹，你要树立孩子一套正确的价值观。你知不知道，你作为父母的，你首先要行在这一套的价值观上面先。我再讲多次，要为孩子树立一套正确的价值观，作为父母的父亲，特别我今天讲父亲，你是首先要行在这一套的价值观上面的。在我家的里面，我是怎样去教导我的小孩子学会慷慨呢？不如我问一下你，其实你在家的里面，你有没有跟你的小朋友去分享你奉献的习惯？当我两个女儿还是很小的时候， 其實我和太太已經很坦白在他們的面前來到分享我們一家人，我們每個月我們是怎樣作奉獻，包括了連金額我都告訴他們，我們解釋給他們聽什麼叫做十一奉獻，我們解釋他告訴他們什麼叫做多走一步， OK， 這個是哥倫的裡面的我們 去扶貧的一個的奉獻計劃來的。我跟他們分享，我跟他的媽媽一起都有一個信念，就是我們很相信我們是有責任去慷慨來到去對人，所以今天的裡面當我去做奉獻的時候，又或者我用我的金錢來幫助那些有需要的貧窮人的時候，我們深信神是會賜福的，神會將我們去給人的那部分都會給我們，甚至乎會給我們有更多的祝福，這個是我們所相信。我記得有一次的時候，我的女兒知道了我們那一年某一年我們總共奉獻了多少錢出去的時候，她無意中的時候她就爆了一句，她說蛤，那我們家裡不是很poor啊，這樣我立刻的回應就是，我說女兒，我們一點都不poor，我們一點都不窮，我們不知多有錢，你依然今天有屋住，有飯吃，有學翻，還有旅行去，試問你需要的東西有哪一次是因為你不夠錢所以買不到的？我們有，我們有餘，但我們就是選擇將我們有的來到投資在上帝的國度裡面，我們投資在那些有需要的人的裡面，這個是我們的選擇。 We are not poor。 後來當他長大了，他做事了，輪到他要學奉獻了，我記得那一次他就主動來跟我分享，就說他要在網上來到作教會的奉獻，他說要按那個過數那個掣，他說都不知道多大掙扎，不是沒有掙扎，不過當他見過、看過、經歷過，就是他的爸爸媽媽過去裡面是怎樣實踐奉獻的時候，這個卻成為他一個很大的鼓勵和勇氣的來源，去讓他決定你們做這一步。弟兄姊妹，其實我們的子女，尤其是我們在教會裡面成長的子女，你問他們認不認識聖經的真理，其實真的認識不少，不過在他們生命當中來到這一刻裡面，他們需要什麼呢？他們更加需要就是他們要是那些教他們聖經、教他們真理的人，要在他們的身上，特別是父母，要看得出原來他們教的在他們身上都 work 的，這件事對他們來說很重要，而這一點我肯定絕對是我們為人父親的責任。而就是這樣，你看回聖經，其實還有很多的教導，不過在這裡保羅他怎樣去提醒提摩太，就起碼給了我一些怎樣為人父親的一些的方向。你說容易嗎？其實從來都沒有說過容易的，不過各位父母，我很相信一件事，就是過去在你的人生的當中，當你有了子女之後，我想你都做過不少很多不容易的事，又或者為到他們做過很多人能所不能的事啦，分別只不過是過去裡面你所做的是你自己的心意，還是上帝的心意呢？你想做聲嗎？其實我想告訴你，神都想你為祂做聲，不過很明顯的時候，神要你做的聲未必是你心目當中那種的聲，神要你做的那粒聲是要祂的生命當中有一份貼近上帝的生命，是一份跟随上帝行那应行的路的生命。神要你做的那粒星，是那粒满有刚强有能力、仁爱有自律谨守的星。而我深信这个实在是今日神为到你和我作为父亲、母亲度生订造的角色和使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一首的诗歌？歌名叫做《桥》啊。通常这首诗歌都会在母亲节和父亲节，教会都会安排教会里面的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来唱给自己的父母亲听。这首歌的歌词是说什么呢？父母亲从小苦育我，栽种爱惜有树苗，维护照料牵我手。父母亲言身天父爱，甘心獻身像道橋，禍患凶險我不怕過。去到副歌了，重讚親恩仿似無邊大海洋， 唯愿你我孝顺，祝福相亲看太。这首诗歌呢，其实很明显就是爱来颂赞父母恩。不过其实每一次当我听这首诗歌的时候，你问我的感受，我就会说其实反省或者提醒就多过感动。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这首诗歌其实不是只是叫小朋友唱给我们听，其实这首诗歌也是我们的父母应该要自己唱给自己听，因为它提醒了我们，就是我们作为父母，我们 suppose 有一个角色，就是来到延伸天父的爱进入我们的小朋友里面。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一个角色，就是我们 suppose 是一道桥，就是带领我们的小朋友进到去天父的里面。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应该就是说，究竟过去里面我做父母，其实我有没有这样做过呢？过去一切我们做在他们的身上，其实我们有没有很忠心地将他们的生命接驳去到我们的天父里面呢？各位亲爱的父亲，亲爱的母亲，今天神是拣选你和我去做我们的小朋友的父亲和母亲的。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究竟今天我们在上帝的眼里，我们是不是已经是一对忠心的父母呢？我做父亲究竟是不是一个神所看见忠心他所喜悦的父亲呢？老实说，我今天的早上我就想将这句的问题留给我在座的父亲，你们自己想想。我好请你在父神的面前，你自己很诚实地去回答你的天父，就是究竟过去你是不是一个忠心于他的父亲。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去怎样学去做一个贴近他的父亲，并且以我们的生命，以我们的身教，以我们的榜样，以我们的管教，你来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成为神跟随他的人，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求主帮助我们，不如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同心来到祷告好吗？真爱的上帝，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全能并且爱我们的天父。主在过去的里面，其实你就是用你自己的生命，你和我们的关系来教晓我们怎样在世成为一对的父母。神啊，今天是你拣选我们，你拣选我们成为我们的子女的父亲和母亲，是你拣选我们怎样去管教，怎样去栽培我们的下一代，而我们的下一代是属于你的。而今天你给我们的使命，就是怎样栽培他们，以致他们到老都不偏离去跟随你。父神啊，今天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在怎样做父亲母亲的事情上面，我们真的有太多我们需要来重新被你去调教的地方。神啊，今天我求你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的内心，你在作塑造的工作，你让我们摆开我们自己的固执，摆下我们的软弱，我们重新一次回到主你所呼召我们的使命的里面，我们学怎样做别人的父母。愿主你来到再一次的来到复兴我们，再一次的来到调教我们，好叫我们的确成为了我们子女和你之间中间的一道桥，让他们的生命透过我们接驳到在你的里面。神啊，帮助我们，求你继续的来到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